所以等到这个大卫真的把那个女官给他的时候，你晓得他不行了，他不行，后来就放下，他不，他实在是不能不行了，所以呢，他就在西，在西就进了乌家附近，刚好有个牛头溪，到现在你就去这里，你还看到那条溪。那那条溪呢，很自然，因为很习惯，他常常在那里在。河边，你看他可能碰到一些光滑的一些石子，那个多少人多少多久的这个磨在磨在磨，你看这个石子等待在等待等待等待，等了有一天它变成有用了。你像那个石子在那个在河川里面太多太多，但是用你怎么说哪一个是最有用的？结果里面有五个里面有一个等就等这么一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用。那你要等手里有用，你要知道这个是河水经过，河水冲洗，那你不大懂得为什么你存在的意义。慢慢久了以后，你没有想到，大卫他是神采访他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受苦。他使我躺在青草之上，领我到可安歇。所以，因为他让神做他的牧人。做到好牧人，所以他又做了他驯养的好牧人，也把他们带到西坛。那么那个西大概就是那里放了可安歇的地方。那现在慢慢他就怎么样？神为什么选择他在那里？因为当他真的是从草场上的羊，当他躺卧在青草之上，到了这个安歇的首间，他以为只是安歇的首间，他没有想到就在安歇的首间里面。最少有五个石头块石头，他就把五块石头就拿到。你要记得，其中有一块他得胜的原因，明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安歇在我们能够就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安歇的时间叫我们这个安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得胜的秘诀乃是在此，这是我们没有学到的。但是呢，现在想回到他。好了，他拿到一块石头，然后自己把它装在哪里呢？装在牧人的囊里面，甚至有人讲牧人囊里面，把它再带着弦，再带着那个鸡弦去上阵。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大卫绝对是王，但是因为大卫是从羊圈里面出战出来，所以现在在那里看那个对抗的场面的时候，这个是全副武装的，全副军装的。他是勇敢的战士，他高人一等，应该是扫罗是他的对手，扫罗现在呢让大卫去代替，但是大家要知道，大卫现在他所扮演的角色是给人看见的，不是战士对战士，那是牧人，这是个不对等的。按道理来讲，你看见说大卫一定是来了，但他说你来了是用刀子枪。我来了，那是太厉害了。所以今天不需要五个字，不需要五个字，一个就叫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才会说大卫在万万在人，何等的神！有宝座的人是在天上，没有宝座的人在万万，这是什么逻辑？不止如此，等到后来他真的逃难。我上次讲过了，躲到这个下客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是敌人认得他，认得他就是叫我们灰头土脸的那种认。然后上面圣经怎么说呢？中文说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吗？那么以色列后面还没点点点，这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国王，他不是国王，谁杀万万，谁就是国王。那么第三，如果没有穿军装的。一个没有武装的人，一个不是高人一等的人，怎么是王呢？他不过是牧人，但他怎么大家一定认得出来？因为这个太不对等了，明白吗？这印象太深刻了。那这个人不是王是谁？所以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担忧，有油到了，是怒气的。起码在非世俗人的眼中，所以是什么呢？ 这是他在旷野里面，特别是在做牧羊的时候。好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因为他打了胜仗，他被逼着一个进到皇宫里面，从那个日子他痛苦，因为什么？有人恨他，有人要追杀他，有人要把他钉在墙上，好像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东躲西躲，那么那什么？我们如果东躲西躲的话，我们你知道就是为了求生嘛。但是圣经里面有几首诗篇，有几篇诗篇呢？尤其是诗篇140跟141。你就看到说，虽然他东躲西躲，他一面躲一面祷告，你看一面一直有交通，这个就是许多时候当你受逼迫的，当你受为难的时候，当你好像受委屈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去打仗，你很清楚的，你看见了，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寻求，也要一生一世住在一块，所以这个他躲来躲去的时候，在人来看，一下子可能就被。定在墙壁上了，现在什么？为什么？因为最好的避难所是神的翅膀。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觉得，我们只会遇见事情，我们不会有故意交通。但是如果你真的读大卫诗篇140跟141篇，很清楚，你就看见说，哎，大卫是怎么这样这样。好了，那么感谢主，那一段是漫长的日子。为什么有人恨他就走了？有人爱他。谁爱他呢？你用来当爱他，他是不是你家也爱他？所以他可以说就在爱和恨的僵持中间过了一段漫长的日子。那么日子怎么过的？那么就诗篇140、141篇，所以说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最后我们他说的不是，他一定要开始流亡，所以呢，他就开始流亡。那么要记得，他流亡的时候。他起头躲在哪里？躲在亚述南部。那么你要知道，一个上主忠心的人，他没有想到什么时候神为他预备避难所，明白吗？起头的时候他只是牧羊，牧羊人尤其你看人在以色列只有夏天跟冬天，冬天是雨季，夏天呢一滴雨也没有。所以你想在牧羊天底下，一个牧羊人到处流山玩水，你叫他才能把羊给带出去。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观察月亮星宿，那是诗篇第八篇。然后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一天的时候，他就写诗篇19篇了。竟然从洞房里面逃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说，一定是说他抱着羊从一个大山到小山，经过几里路，他这就是好牧人。但是好牧人你知道吗？好牧人他这个艳阳天的时候，他所想的讲，他所想的。万一有一天刮台风下雨，真的到冬天雨忽然来，就尤其你要记得，那雨忽然来，还有倾盆大雨，不光是倾盆大雨了，还有忽然间那些汉谷的忽然来的洪水，那你躲到什么地方？所以好牧人在艳阳天的时候，他已经想问说羊要躲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了。来打来打的，你知道像亚洲南洞这样的地方，等到大风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里面。所以好几次圣经讲的洞的时间里讲，他的时间里，他等候灾害过去，他至少是带着羊等候灾害过去，明白吗？所以他能够在那个地方找到最好的洞，找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是保罗受伤。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真的，因为我们要告诉你真主到底在羊羊在哪里，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次就带着想法，我们也把这个地点也记得亚历山大根据考古考证应该在什么地方，那么连那个坐标就是连这个 GPS 卫星定位系统的坐标都能清楚了，所以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到。结果很戏剧啊，那一次我们找了2个钟头不找到。但是找不到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我们才晓得，哎，我们本来想知道，但是以色列这么大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这些23万的城，一定很美的地方。那果然，我不知不觉的，好像在神带领我们游车河一样，一游就是2个钟头。那最后呢，司机只好放弃了。这司机叹了一口气说：“他带的太轻，他躲得太好了。那躲在这地方，真要我们找都找不到他。所以你想，大卫当然他找不到他。那么是什么？大卫怎么找到？”这很明显的，你今天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诗篇29篇讲到，有人讲耶和华的声音，他当然在一个洞里面来躲藏， 哪个洞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他躲在亚德兰洞，我不会躲得住。这是恐怖人的看见。虽然这么说，你们想到我的健康和问题，到了今天，这是牧人，想呼叫你的牧人，所以今天你做牧人有多少，你所代表的权利。从这一点非常重要，很特别，你知道，我比如说特别劝和他一同做法，你不要拿管，要抓住他们，要做他们的榜样。所以你看大卫就是，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来的观察的很清楚，他知道这种地方。那么等到有一天真正苦难来的，所以箭头是对着他的时候。你躲在什么地方？当时你有一个爱人，一个好牧人，宁可为他舍命都可以。现在你看，谁欺负了你来人？所以当祝福，他就躲在亚伯兰洞。那么这一段时间不是，你的这个需要逼得很急了。所以后来呢，他又逃到一个旷野叫做圣水旁，那还有一个旷野呢，叫做马云的旷野。那最后暴力到什么地方呢？到了隐居的地方。那就在隐居的那个洞里面，他在洞的深处，那个还没有想到，既然小罗也在那里，正好有人欺负他，怎不杀你说，把小罗放在你的手里呢？他觉得对呀，怎不是一起吗？他立刻就行动了，一行动就把他衣襟就割下来，一割下来，你知道他是衣襟的标准。马上圣灵就对他说，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所以马上圣灵就要说话的，神所受高的一次课，他马上就接受圣灵的公正，你看见吗？大卫，所以我们只能想到被圣灵充满，你要叫圣灵是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人。圣灵是大卫的情形，当然如果给你能力推荐你宝藏，那是你的经历没有错，但是圣灵的基本的经历是什么？他是圣洁的，而且他这个圣灵会在凡事上体现，那在这个时候你听见的声音，什么声音呢？他是圣灵的。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这样的主耶被圣灵感动，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叫他出来？神已经把大卫敌人放在你的手里，现在他又把他放在圣灵，这是什么意思？从明天开始你要继续跳，从明天开始仍旧被欺负，仍旧到处被人欺负，仍旧等候。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这一刻还不够，神已经把人送到你面前来了，你一下子可以解决他，明天就不必被欺负。所有能够让圣灵的恩膏在他上掌权，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样说，这又是一个考验。然后来又回到祭司的考验，然后呢，走了又追他，那第二次圣灵用两次就表示了，你看这件事情，在再三在大卫身上，那么又一次，就是你看见说，扫罗又来了，然后这一次你知道，因着他下一次走第二年，讲过第二章了。所以第二件衣服就是要欺负，如果小卫做一次，把大卫做一次，可能一时就欺负了。如果说两次，你看见他的确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小罗或者都放弃，或者弟子，或者什么原因，但是我绝对不敢动我的手吧，所以他是他不会的。所以他是拿了水瓶，是拿了枪，然后做证据，然后在山头上就喊话。那么今天什么？这一回小罗知道说他又来了他，然后你知道小罗怎么说？他说我有罪。今天你要叫个逼迫你的人能说我有罪了，你看这圣灵做了什么？而且不止错，我是糊涂人，我是大胆错，还不是普通的问题。你说你看，如果身为一国之君，既然能对小罗啊，对大卫，他认为本来像石头一样的，他们就说一定要做。神回在洞里面，他已经说你一定要做。 三个因素，这个三个向往的就是你自己不高兴。第一是家庭的人说，家庭的人；第二他的敌人说，你是不是？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灵高，我们就骄傲，我们以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我有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的，你自己高自己。如果你真的有圣灵的话，第一，你的仇敌看不见；你的哥利亚看不见；第二，你的弟兄逼迫你，就像扫罗一样，他看不见。所以最后，你知道说，圣灵才接他自己的弟兄。圣灵下来看，你要从圣灵高了，等到加特那帮人敌人来高，等到逼迫你弟兄来高，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好了。这就是到现在，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他觉得现在应该是没有可能，就躲来躲去，那地方还躲了嘛，所以最后他觉得一来有一个办法投奔敌人，所以他就投奔敌人了。那到底投奔敌人对和不对，我们不知道，因为投奔敌人以后他又做了一些对的事，明白吗？那不是完全就是糊涂，不是完全错误。投奔敌人按道理来讲是不好的，但是不管怎么，他为了求生呢，他不好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家敌人就给他洗个拉，给了洗个拉一层以后，他从那里做根据地，做中心，然后就讨伐谁？讨伐亚玛利人。那么这就是讨生敌人，因为当时扫罗被废，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神叫他要反击亚玛利人，结果他饶了国王，然后同时呢又饶了他们的牛和羊，所以这一回你看到大卫一次做了。讨生敌人，他如果不是那根据地的话，你今天怎么去讨伐亚玛利人？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是做的从敌人当中。那第二，那个时候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这个地方读这些东西，普通你可能读不到，因为这个是圣经把它藏在什么？藏在那个家谱里面。那大家看到家谱一定看不清，明白吗？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有一帮人在家谱的人根本是在约旦河外的。就是一个将军，我们个个都是像军长一样，所以他们脸上狮子的脸，他们要来什么？要来投奔大卫，要帮大卫的忙。要帮大卫的忙，那个时候刚好河水涨起来啊，你根本过不来的。所以圣经如果真的讲，有真的游泳的话，那就行了。我想我讲了半天，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圣经在什么地方，那就证明说大家读圣经一定看懂的，啊，很清楚的。所以你就讲那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家伯，他们游了泳，第一个来投奔他。你看这个第一次去，啊，这个大卫很在那里等的时候，等就安排了。那么等到后来呢，他投奔敌人以后，我们当然最惊险的就是他们到时候要去打这个扫罗了。好了，现在我们就带着大卫去。那你们见了大卫，你们一定是觉得挣扎，不过圣经没有讲，但是呢很稀奇。这个加特王啊还蛮好的，但是当其他的那个你说你是领袖了就不行了，他说你这样就不行，你等于把我们的手指把我们头呢给到时候拿去给大卫和扫罗和好的一个工具，所以绝对不可以要把他送回去，所以大卫只好送回去了。那大卫送回去的时候，那么有一件事情，第一件他发现说他的妻子儿女都不见了，为什么呢？是城被火烧了，而被亚玛利人吞吞带走了，所以他就追赶他们。追赶他们以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希伯来，所以那一段是很重要，投奔神。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这个马拉西斯派的人，那么离他不远了，那这样来投奔他。那投奔他的时候，不光是而且人越来越多，圣经就变成神的大兵，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当他在那等候的时候，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往前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对和错，明白吗？根本也不知道对和错，是不是很清楚的？好，那么终于呢，等到那一天，有人报告消息说，哎，这个大卫，这个扫罗胜了。那怎么叫他胜完了呢？这个上位人，这个上位人呢，把那个时候行动告诉，用意识告诉大卫。那么才知道说，哦，原来呢，扫罗，这个他要死去，他不要死，这个死我去，所以他还没有自杀成功，所以他就希望说，这个扫罗就补他一枪，所以他就求他这样做。 那么不信服。所以最后呢，这个扫罗是死在谁的手里呢？死在一个少年的手里，那就更重要。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当大卫在希格拉讨伐这个撒玛利亚回来以后，才得到消息，这个扫罗死在谁的手里？那个少年是谁呢？少年是亚玛利亚。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用肉体、人体，有一种肉体在这里，这是扫罗死的，这是扫罗为什么吃死他的人？所以讲到，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到了。就现在呢，你看见说，大卫所以失去王位，就是因为他不能胜过非利士人，他不能够胜过亚玛利人。那结果你看见说，特别他在大卫扫罗失败的地方，大卫失败。好，所以证明说，现在完全记住了。所以终于就会到了，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呢，里面很多内容我们不解释就说完了。好，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祷告，这个神告诉他要到希伯来。那么到了希伯来以后呢，他就听说了这个扫罗的将军亚尼尔呢，就拥护他的儿子伊斯波谢做王，是以色列的王。首都在哪里？首都在马哈念。那么你知道，所有以色列，所有从前的以扫罗旧的部属，他们很清楚的，北国现在还是追着这个儿子。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做王两年，后来呢？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前以色列国王封高他做王的话，你现在不要忘记啊，是做王，但是是大卫家是这个什么犹大支派在他家，所以他一个支派的王。但是他等什么？他等希望有一天，整个全家、全以色列家封他做，高他做王，那他就那天就来到了。但是这一点很奇奇啊。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伊斯兰是伊斯波谢做完这两年就完了。如果做完这两年就完了，那么很清楚。现在你要记得，伊斯波谢死在哪里，埋葬在哪里？埋葬在希伯来。那么亚尼尔埋葬哪里？也埋葬在希伯来。想想看，这个很明显的大卫，恩大卫能够哭亚尼尔。大卫能够恩待这个扫罗的后裔，而且让他后葬在这个在什么地方，在希伯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们，他应该等到这个彩色伊斯兰伊斯波谢一死了，那不就是因为你自己的亚拉利亚等于带亚尼尔等于带枪投靠很清楚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看很清楚，应该一下子再等两年。就是等他跑掉，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七年以后，他做了犹大，做了什么？做了希伯伦的王，在那里做王，是什么职业？他是在宝藏六座，宝座是那个宝座上，但是是个机器的，他应该等两年，以色列全家要拜他，就是他多等。那到底为什么多等了五年？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立刻封他做王？那就证明说，当他投奔敌人这件事情，已经伤了很多很多人，所以需要五年去疗他们的伤，到最后他们完成。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这个仔细去读圣经，很仔细，有多少人受，有多少人来到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果然就登上宝座。那么亲爱的弟兄，现在如果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诗篇二十七篇应该就是他在希伯伦登上宝座的。一面来说，登上已经宝座，而且现在我的颜色高过世人。但是他要等，圣经就很简单，他所以等，因为他落在神管教的宝座上。 我们不知道他投给你对和不对，这不是我们来决定。神有他的目的，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对付了亚玛利，但神有他的缘故。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当年在地震中间失去了他一部分的信心，但是别忘了，你能等待，你能等待神能够医治的等待，那一天终于。所以要等候耶和华，等现在，坚固自己的站起来，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这就是大卫怎么从受膏一直做到宝血。讲的大卫的宝血有两段，不要忘记，一段是希伯伦的，还有一段是耶路撒冷。第一段耶路撒冷才是很难。有的人说：“哦，我只要受王就好，没有不行。”你是一个支派的王呢，还是在圣灵能够做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神在大卫身上所做，就能成为基督。所以基督有在马以赛亚第七章说：“必有从你怀孕生子。”在第九章是怎么说呢？有一直为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么说要穿着他的小肩膀上，他是和平的军勇在的服等等等等，往下面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很清楚细腻，一字一个字，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我们为一个这件事情发声，为一个大卫的宝座，什么样的宝座呢？就是这个，看就是，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所以十四十四。不是的，也是的，因为大卫这个字，如果根据希伯来原文，你把数字加起来，刚好是十四，十四，这个有。那么感谢经过了十四年的交付，看，你看经过十四年交流，最后呢，他终于做到了，大家都看见他这样。我们相信是有一天，我们就回来的时候，他真是万万多。那么今天呢？今天呢，我们就我们的天亮，神要拯救我们。天亮，是因为虽然我不去，从此也好。所以但愿有十天二十七天在我们，因为你知道，这大卫一生，他当回过头去的时候，你看见神在旷野里面提醒他，曾有个愿望，他说：“我曾修改也，我们不知道在哪个洞，我们不知道在哪个旷野。”然后那个时候神对他说话说：“你们当时是我的面，那就是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面。现在黑夜已经过去，现在黑云已经退后了，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十年的高，什么工作应该是完了吧？感谢你，我们不会是完全完成。”我们当然会取得失败，就因着这些失败，就叫我们多等。圣灵，你借着我保证，我们以为我们不会错的，我们知道我们错的就是对的。所以在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我们来。所以感谢主，但愿这一天时间能够成为我们，因为我们到底经过是大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受高的，基督就受高的一天，是不是？基督就受高，基督从此就受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从此以后，你看看，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和他一同受高，一同受高。所以这个故事，大卫的故事就变成了。所以但愿神借着二十七天安慰许多人，就是我们要问说，我们这样还要走多久？这样的痛苦还要忍耐多久？什么时候天才亮？感谢天有亮的时候也有错，所以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能从这件事上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对我们真实说话，主啊，但愿一面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一面用这句话来安慰我们，也用这句话来叫我们能够发酸的口，下口的手，能够再次的鼓励。主啊，我们但愿在这些年间，你把我们这些人放在台南，一定有你自己的美。在你回来以前， 主啊，当我们兄弟姊妹们的成就，我们都愿，我们知道，在你回来前要做的荣耀的见证。但是我们看我们周遭，好像离开我们远远的，好像遥远的很。但是父母的话告诉我们要等候耶和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话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我们为了下午这一段的时间向你祷告，希望我们从你借着下午和晚上的机会，能够得着更多的人在许多人里面明白过来。但是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就为你恩待你的教会，靠主耶稣基督，我送给你。我在下面一定还有一个祷告。